自从代谢宝同宝气十八味推出咗之后，收到咗好多消费者嘅正面回馈，佢哋都话健康问题得到咗改善，生活品质亦都提升咗，推荐俾关心健康嘅你。购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
早晨啊，各位街坊，哇，你今日咁早啊，一个个都精神饱满、啊。老细啊，整翻杯斋啡嚟醒醒先。唉，琴晚都唔够瞓啊。话又话啦，你有冇发现啊？大家都唔相信中共啦。你睇下我哋呢个群里面啲人啦、啊，一个个啊，明里暗里喺度闹中共乌龟王八蛋啊！以前呢有个特别爱国嘅小红粉啊，居然呢佢都问呢个乌龟王八蛋几时玩完、啊？佢将中共叫做乌龟王八蛋啊！你话好唔好笑呢？
是啊，依家大家聚埋一齐咧，冇事就闹中共，闹习近平。琴日啦，我哋一齐食饭嘅老友仲喺度讲：美军几时过嚟啊？我去做大路党。
好啦，我哋今日统计一下好唔好？观众朋友，如果你都喺度闹中共咧，你就回复数字一；如果唔系咧，你回复数字二。我哋今日搞一个细细地嘅民意调查玩玩，亦都提醒新嚟嘅朋友嘅点赞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
好啊，闹中共啊，预埋我啦！有边个人仲相信佢哋先得噶？你睇下呢十几年嚟啊，房产一直都系中国老百姓最大嘅财富寄托嚟嘅。啊，有几多人啊，为咗买层楼啊，使尽三代人嘅积蓄，就系因为政府承诺啊。楼咧就爱嚟住，就唔系爱嚟炒嘅。仲有经济稳健，你睇下而家个楼价跌到妈都唔认得啊！断供潮咧就不断喺度蔓延，烂尾楼啊成灾，一夜之间咧唔系暴富啊，系暴贫啊！但系咧官方依然咧就唱高调啊，中国经济咧就有韧性，前景啊光明。楼价咧系会止跌回稳嘅，而家烂尾蛙嗰、那个蛙即系小朋友嘅意思啊，就成为咗大学生揾唔到嘢做嘅代名词啊。
其实从2019年底武汉疫情爆发开始咧，呢种信任就已经被打破咗啦。李文亮作为第一个发现病毒嘅医生，出于良知。在微信群里面提醒同事注意防护、啊、结果反而被警方训诫，罪名是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直到、啊、疫情全面失控，李文亮医生呢感染病毒身亡，真相呢被迫浮出水面了。这一幕、啊、是没有人能够忘怀的。
还有、啊、铁链女事件、啊，在2021年底啊，当时一批所谓的正能量的博主啊，为了营造爱国的气氛啊，纷纷跑到丰县董志明家中采访啊，送物资啦、啊，将他包装成一位一个人养八个小孩的苦难父亲啊，树立成为吃苦耐劳、勇于担当的正面典型人物啊。
但是事实的真相呢，直到博主许周一收歌亲自实地探访，才第一次被揭开的。他拍低了铁链女惨不忍睹的生活环境，被公众、啊、第一次看清这个背后的惊人的现实、啊。
而当时政府的反应呢，不是查明真相，而是很快地洗地。丰县通报咧就称呢个铁链女啊唔系俾人拐带嘅，而系因为精神异常啊，会攻击人哋啊，所以先至会俾人塌起嚟。
唉，呢份说辞显然就无法服众，网络上嘅质疑声四起，边个信啊？
嗰阵啊，网友啊，仲简直系成为咗呢个007啊，展开咗各种嘅推理，哇！就算那些舆论压力几大，丰县政府依然口硬坚称这个铁链女是董志明执回来的，还详细地描述了他的暴力行为，看起来好像随时都会准备为董志明颁发这一枚 收容精神病患模范公民的奖牌。
这种明显的粉饰太平啊，不单止不能够平息怒火，反而呢激起了更大的公愤。随着事件啊持续发酵，直到呢2月10日，在江苏省委的介入下呢，官方的口径呢才发生转变，首次承认铁链女呢确实是被拐卖的。
翻转头看看这件事件呢，从头到尾呢都是一场宣传的骗局啊。董志明的正面形象呢是设计出来的，真正能浮出水面的全靠是一名博主实地的拍摄和无数网友的支持的发声，不是政府主动地清查，而是被质疑声逼出来的，是人民对中共的不信任才换来一点点的真相。
但到现在呢也都没有解决拐卖妇女的事情，还有几多铁链女可能永远都是个谜啊。这样的政府哪个不闹他啊？
还有啊，在2021年7月20号郑州的水灾啊，明明是泄洪的，硬是这样改成百年一遇的水灾啊。全市啊好多人啊失去了生命啊。路上奔跑的人呢就被洪水冲跑。五号线地铁啊被洪水倒灌啊。里面有几多人失去生命呢，至今都是一个谜啊。
哇，最得人惊的是这个京广隧道啊。洪水完全呢就浸晒成条隧道。中共媒体呢竟然呢不断强调连日抽水搜救啊，刻意避重就轻。京广隧道呢一件事呢嗰时已经系升上至国家机密层级，周围呢都拦住晒。有武警把守啦，唔准记者入内。隧道里边究竟有几多个人呢？真相呢恐怕呢就好似呢条隧道入边灌满晒水，永远都被淹没咗啦。
是啊，声称只有六人罹难。网友睇到影片中个画面呢都闹到佢爆晒咪啦。洪水完全都灌满晒嘅，里面嘅人啊边有活路啊。但是中共话只有六个人，咁咪即系擘大眼讲大话咯。
所以咧，我哋大家都知道佢喺度讲紧大话，佢哋自己咧亦都知道佢哋自己喺度讲紧大话。但系咧，佢哋依然喺度讲紧大话。咁样个流民嘅政府啊，你话啦，边会仲要相信佢啊？
依家好啦，百年不遇咧变成年年遇。而且呢全国到处都喺度排放洪水。排水系统啊喺全国呢都成为咗豆腐渣工程啦。边个仲相信中共讲嘅系百年一遇啊？唔闹佢闹边个喎？中共仲要话系天灾造成嘅。
咁样呢就使到我諗起发生响2001年除夕夜上咗焦点访谈。侮辱法轮功修炼者是自焚的事件，那个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先不讲里面的疑点重重，就看看一个突发的事件竟然呢远距离近距离特写镜头都有的，一看就知道是拍出来的电影。你想想，在当今人人都有手机的情况下都拍不出一个这样细节的突发事件。
是啊，仲专门喺除夕夜播，因为收视率高啊嘛。呢一切啊，咪就系一场阴谋策划咯。
荒唐嘅事啊，讲唔完啦。喺2022年嘅上海封城啊，作为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嘅城市，上海原本咧就被认为系有更理性、透明嘅治理，但系事实上咧，佢同其他城市咧。并冇本质上边嘅区别啊！
有咩区别啫？都系中共嘅天下。我仲记得啊，2022年3月啊，上海新增嘅病例持续咁上升，封城嘅谣传咧迅速咁扩散。官方咧则一再否认。响3月15日咧，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顾鸿辉咧响记者上边讲，上海没有封城嘅计划，亦都冇必要封城。新华网啊，亦都系同步咁样发文辟谣啊，标题叫做 堵漏洞唔停摆，保民生。
系啊，喺22号啊，舆论热度咧达到高峰啊。上海市政府啊，当晚啊再次发表声明辟谣，称呢个封城消息咧纯属谣言，还拘留咗两位传播呢条消息嘅人啊。喺26号啊，防控专家吴凡咧还公开强调，上海绝对唔会封城嘅，理由系封城会影响全国经济啊，海上可能会飘满国际货轮啊。
结果啊，唔到24小时，上海就宣布封城啦。嗰两个因为造谣封城而被拘留嘅人啊，啱啱关满7日刑期，一出嚟就发现，哦，真系封咗城，咁你话系咪好滑稽啦？
封城之后呢一出荒诞剧啊，仲未结束嘅，一开始啊，净系话封8日嘅啫，普通区啊4日，高危险区咧就4日，唔使抢物资。结果啊，到咗3月30号啊，政策突然间改变，变成全城封控。事后睇翻啊，凡系嗰啲相信政府讲嘅人咧，屋企冇囤积粮食啊，几乎个个都濑晒嘢。
其实啊，整个疫情嘅过程啊，从爆发到结束啊，中共嘅谎言啊，从未停止过啊。最初咧，佢声称嘅病毒咧唔会人传人啊，仲谴责李文亮等吹哨人啊。但系咧，转眼间咧，武汉被封城咯。无害毒病瞬间咧成为全国致命嘅威胁。
嘿，结束嗰时啊，又咪系同样嘅套路。前一日啊，仲话啲病毒啊系鬼咁危险，一夜之间啫，因为白纸运动爆发，中共决定放开病毒咧，立即又变成咗同感冒冇乜唔同噶啦。而且咧，仲推出咗能阳进阳呢种荒唐嘅口号，你叫老百姓啊，点样唔闹你？有个小粉红咪讲咯，疫情之前我仲支持共产党嘅，依家感觉咧真系有啲戆居啦。
呢个时候啊，你质疑佢突然开放会唔会造成大量死亡啊？立即就会被扣上寻人之事嘅帽子。在中国，病毒的危险程度不是科学说了算，而是中共的政治需要决定的。
还有啊，震惊全国的罗瑞宇事件啊，唉，作为同龄人啊，每次讲起啊，都忍不住啊眼湿湿啦。在2021年啊，罗瑞宇啊，一个靓仔的研究生啊，怀抱对医学的热爱和憧憬啊，就终于咧就入到佢梦想中嘅医院实习，但系咧冇谂到迎接佢嘅系啊，并唔系拯救生命嘅神圣使命啊，而系一幕又一幕令人发指嘅黑暗现实啊！喺实习期间啊，罗瑞宇震惊咁啊发现啊，副主任医师刘长峰等人咧就涉嫌违法乱纪，为咗追求高额嘅治疗费用咧。竟然就将急性胰腺炎病人啊当作胰腺肿瘤咁嘅处理啊，强行切咗人哋嘅正常器官啊，甚至咧就还喺手术台上边兜售药物，当场坐地起价。此外啊，伪造病历为2次手术，诈骗亲属红包，将结石咧人为咁样植入患者体内等行径啊，早就已经突破咗医德嘅底线啦，毫无人性。
罗瑞宇啊，呢个僆仔咧太让人心痛啦。2022年嘅夏天啊，罗瑞宇啊决定将一切啊公诸于众啊。随后咧，大量揭露刘长峰嘅贴文啊，响网络上边涌现啊，舆论哗然啊。最终咧，刘长峰咧被依法追究。但令人心痛嘅系咩呢？就系、是、响真相将于大白于天下嘅前夕啊，罗瑞宇却突然离世。2024年5月7号啊，罗瑞宇咧最后一次出现响湘雅医院嘅监控中咧，背住双肩包咧走入医院嘅办公室啦。次日清晨，佢嘅遗体咧就出现响医院附近嘅一栋居民嘅楼下，警方认为咧系跳楼自我了断啊。
但是啊，在跌落楼的现场啦，有打斗的痕迹和 破碎的眼镜。罗瑞宇呢跌落楼的位置呢距离天台的跳空处呢足有7米远，而跳空呢竟是阔80公分，成年男子难以站稳甚至跳出的，护栏上呢有新鲜摩擦的痕迹，但呢又找不到他的指纹，随身的笔记本呢有碰坏的痕迹，资料呢却是被清空了。好在家人呢成功还原了资料，证据呢才得以重见天日。
更令人困惑的是，罗瑞宇呢在堕楼前的7分钟曾经向两位不太熟悉的同事呢传达了这个讯息，罗瑞宇出事了，还有呢就是回原单位翻工，跟住就拨打110。他生前呢就曾经直播咁样讲到啦，我绝对不可能自我了断，如果我边一日出事就帮我报警啦。呢一啲迹象呢都讲明自我了断呢个说法呢就冇办法服众嘅。
佢嘅父母啊无法接受咁样嘅结局。罗爸爸一年嚟坚持不懈，先后13次向相关部门递交材料。前12次呢都被退回了，他们甚至被要求签落承认自我了断的协议书才能够领回那些遗物。有人提出赔偿85.3万元，声称呢罗瑞宇即使活着工作到退休亦都未必赚到那么多钱。这种以金钱换真相的手段不是刚刚说明了一切了吗？罗瑞宇的父母啊哭诉地说，我什么都不要啊，这些都是我的仔用命换回来的，我只要一个公道。
直至今日啊，真相呢依然笼罩在迷雾之中啊。罗瑞宇的事件呢让人再一次看清楚这个政府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不再相信政府，不再相信所谓的官方调查。
更令人深思的是，这一宗事件虽然上了微博热搜，但是就并未被人封锁。这一种不遮掩的态度反而令人怀疑，这个是不是政府刻意的操作呢？等你们讨论，等你们质疑。然而呢由中共一次性的驳回所有质疑，以证明自己才是唯一的权威。
就是咯，以前呢就是删帖封锁，现在呢是放任讨论，再由官方呢盖棺定论。
甚至连录音、手术疑点这些明显的问题亦都不再否认，而且是直接合法化。你说器官移植？是啊，就是移植，但全部都是合规。
这样做不仅让人无话可说，更暴露出维稳的手段的升级。不再掩盖，而是主导解释权，重新定义，一副我是流民，我讲了就算。
最终风波似乎好像以往一样被平息了，那些被伤害的患者、饱受折磨的家庭以及原本对医疗尚存的信任却再亦都无法恢复。
在西方的世界呢，对于一场瘟疫是否严重呢，一场洪水是人祸还是天灾呢，定义权呢并不在政府的手中。公众对政府的话语呢亦都持有保留的态度，更重视的是媒体的观点和数据。国家的媒体呢批次引用研究的报告、调查资料、专家访谈和案件的分析，呈现出多元观点和交叉验证的机制。最终呢民众可以根据不同的媒体的公信力和说服力形成自己的判断。好多公共事件的调查和真相的揭露呢亦不仅仅依靠警方，媒体呢亦会在其中担任着重要的社会监督的角色。
是啊，在西方政府对事件的定义和叙述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媒体作为第四方的话语权 掌握住咧言论嘅方向同事实嘅厘清权，而民众咧想要知道真相咧，关键在于睇媒体嘅过往信用同佢嘅观点系咪符合逻辑，就可以验证啦。
喺中国啊，情况截然唔同啦。比如啊，疫情爆发初期啊，中共啊话病毒啊并唔严重。你如果话严重咧，就系造谣。中共话病毒并唔系咁得人惊啫。如果你话系感冒咧，咁就系妄议中央。一件公共事件发生之后啊，唔单止有冇拐卖妇女儿童啊，定系强制摘咗人哋嘅器官咧，系咪真啊？定义权咧就永远掌握喺中共嘅手入边，佢先至系讲大话嘅源头啊嘛！你话老百姓啊，点会再相信佢咧？唔闹佢闹边个啊？
一场场嘅人祸啊，一句句嘅谎言啊，一次次咁抛镬啊，都会将中共政权嘅真实嘅面目暴露喺阳光之下。而越来越多嘅中国人啊，已经唔再相信中共嘅政权啊。这个啱啱是中共最怕的事啊！一场真正的集体清醒呢已经开始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了，多谢大家收看，请大家记得订阅点赞我们的 channel， 还有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看法，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